现在收听毛很多旅行社又多了一个管道咯，我们已经将过去三年的所有集数放在毛很多旅行社的 YouTube 频道上，之后最新单集也都会同步更新到 YouTube 上哦。
不管你之后有没有要用 YouTube 听节目，都麻烦大家动动你的小手把频道订阅起来，让我们尽快开启盈利功能吧。谢谢大家。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叨叨，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好，今天换谁分享呢？
娃娃，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选你选你选你。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呢，就是在十月底的时候，到十一月呢，去了一个巴尔干半岛的一个行程。
为什么要顿一下？因为会忘记这个名字。
也不会啊，就是因为才刚回来两天而已。但是就是巴尔干半岛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然后我们也去了一些就是跟以前的南斯拉夫有相关的地方。听到南斯拉夫大家就会唰一下，对不对？
是哪里？
对，是哪里、啊、
是哪里？对，我地图上指不出来在哪里
啊。不是还在打仗吗？ 对， 对，就总是都会有这种感觉这样。但其实今年呢，南斯拉夫就是已经解体了很久，他1990年开始就解体了
哦，
耶！因为当时的南斯拉夫其实也是不跟他们老大哥就是苏联为主，或是他也不跟倾向美国，他们就来一个不结盟政策，跟埃及啊、跟印度啊，他们就是一起相约，就是我不管大家，我们就要做我们自己的、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从一个算是
西魏出道的
西魏出道，从塞尔维亚王国开始，然后进入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那他们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就是共和主义，就是也就是所谓的共产党 的形式开始、那基本上原本其实算是巴尔干上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那我们知道南欧的部分的话也分三个半岛，
南欧伊比利半岛
就是你去的地方吗？
是
伊比利猪
是是
产的地方，
好吃
好吃。
巴尔干半岛还有一个忘记了，还没有去到的地方，
还没有去到的地方是
意大利半岛。
对，
哎、是
意大利半岛、
难怪我还没有去，
所以难怪你还想不起来。
对，
巴尔干半岛你也没去过啊？
对啊，所以你跟我你那时候讲那些国家，你跟大家讲一下那是哪几个国家
？OK， 我们去了。
你说那个地方，我真的是一个我都指不出来在哪裡，
一个都指不出来。
对，可能有些还真的还没有听过。
我先讲两个，就是我这次去的国家，但它不是属于原本南斯拉夫联邦里面的、就是我已经去过了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
哦，这个知道，
这两个你知道
嗎？在土耳其旁边一点而已。
对，土耳其旁边一点，而且它就在黑海边，所以就是跟土耳其大概是差不多区域的地方。
保加利亚嘛，
保加利亚，
我们的朋友 Firas 很常说。
哦，对呀、因为我们就是他也都是会去那边买玫瑰精油，没错，去那边代购的。部分，那其他我这次去了六个国家，除了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之外，
好多
还去了哪里呢？还去了科索沃
哦，
阿尔巴尼亚
哦，
阿尔巴尼亚不是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巴尼亚。但两个国家我看你也都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
北马其顿，
听起来像一个病菌的名字，
阿米巴原虫。
阿米巴原虫，好熟啊！
然后
这一个是什么？这一个
北马其顿，
北马其顿，
北马其顿，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
它本来还是我们的邦交国。
那就更不知道在哪里，我们邦交国都是一些不知道在哪里的国家。
哎呀，像中美洲那些，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塞尔维亚。
啊，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应该知道吧？塞尔维亚有一个人非常有名呢、
Who？ 谁啊
？Who
啊？
当今世上网坛第一。
网坛，
那你有在看？
我没有看网球、
你没有在看网球？好吧，
是什么费霸吗？
费霸是瑞士人。
哦，那爸是谁？
你就真的是没有在看，
我没有在看网球。
乔科维奇啦 ，Djokovic 他是、就是现在目前是男单第一，然后他前天才在就是法国大师赛又再拿下了冠军，第四十座的冠军，
太扯了吧！
然后呢，
月前龙马，
他就是塞尔维亚人
哦。OK OK OK，
不错，厉害厉害。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谁，完全无法做效果。
反正我们就是去了六个国家16天的时间、嗯，但是其实事实上就是重点还是放在就是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哦、通常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巴尔干是一个什么地方？
半岛。
除了它是一个半岛之外，它还一个更。
欧洲火药库，
答对了，
对对、哎，我居然记得，
没错，以前叫做欧洲火药库，因为它就是、嗯、它是一个南斯拉夫联邦嘛。那它从其实大概从1997年、1996年的时候，就各个地方它都想要脱离。嗯，最近很红的一块地方叫做克罗埃西亚跟罗马，哎、嗯欸，那个斯洛维尼亚、嗯、这两个国家以前也是南斯拉夫
哦
的政体里面的。
哦哦，那
他们也对、嗯，所以其实南斯拉夫原本就是他的首都呢，在贝尔格勒，就是在塞尔维亚的首都。
哦，
那还有就是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还有黑山共和国、
哦，
黑山共和国，然后跟波士尼亚。
嗯，
哎，
哇，
还有加上塞尔维亚最南边就是科索沃，科索沃就像我们一样，就是它是不被塞尔维亚承认的一个国家。
哦、
嗯，但是它在国际上面其实有90几个邦交国，比我们还要多。
对，那是比我们厉害，
那就比我们厉害。那 sometimes 还是会被塞尔维亚攻击这样子。
嗯，
因为塞尔维亚就是它是一个斯拉夫民族的主义者。
等等，攻击是 physical 的攻击还是？
就是想尽办法的攻击、
What?
不是只有网络上什么言语啊那些就是是真的会有
飞弹过去吗
对、
What?
曾经他们在1999年的时候都还是有这个科索沃内战、就他们就是不想因为他们也觉得科索沃是他们神圣不可分割的一块
一点都不能少呢
对就是心里最软的那一块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少掉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来在他们身边但事实上他们讲的语言其实是有差异的而且他们的性的信仰也是不一样的、
嗯、
好的我们就来先讲讲就巴尔干这个地区就是我们是先从科索沃开始玩的、
嗯、
那科索沃就是不被塞尔维亚承认但是我们还是先从科索沃到科索沃之前我们从山上因为我们是从那个土耳其飞过去的你要不要先看一下 Google 地图
对我正打算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先看一下 Google 地图
完全预判到我要做什么
巴尔干的意思呢它其实是斯拉夫语里面的叫做多山的地方多山的意思、哦、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巴尔干半岛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多山的地方我先讲一下巴尔干半岛上面的一个组成、嗯、它上面的话就是最南边就是一个海洋文明的发源地叫做
哈
巴尔干半岛的最南边是哪一个国家呢
巴尔干半岛最南边
当然我们有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
是 Greece 吗
对是 Greece、
哦、对
它是唯一一个海洋文明的发源地
但希腊、
就
是、不是
它不是南斯拉夫联邦它是、哦、它就是只是巴尔干半岛上面的一个国家、
哦
嗯、它没有在
I see
对对对因为南斯拉夫它就是顾名思义它是南斯拉夫人种、
嗯、
东斯拉夫人种是、
嗯谁？
哎、欸，谁？
是俄罗斯人。
答对了，
欸、
好像今天大猜题一样，
一直丢球给我，好怕。
我跟你讲，就是其实以前在我们在读啊，你没有读历史啦，然后我们在读历史，就是社会主在读历史的时候，其实很怕这个地方，然后包括近代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地方，因为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波士尼亚，是由塞尔维亚的一个激进分子，然后枪杀，就是攻击了，就是那个就是奥匈帝国的
哦，有听过这个故事、
嗯、王储就是斐迪南先生，嗯、所以才在那在拉丁桥那边，然后所以才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4到1918之间，
你有勾起我的回忆、欸，
有勾起
了，好像有这个
有这个件事情啊、哦，对对对。那所以以前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其实读到巴尔干这个地方的，无论是国家或历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怕，因为就是乱成一团。
没有吗？我们只觉得巴尔很厉害，他可以干半岛。
Fuck
you！ 国中生笑话，
是国中生笑话是不是、啊、？OK， 哎、欸，我这次有听到另外一个领队在说笑话，等一下跟大家说。然后呢，于是我们从科索沃，因为我们从土耳其方向飞到科索沃，就是我们是往东边飞。
嗯，
那往东边飞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欸，下面好像都有云层了。然后渐渐要降落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巴尔干半岛这两个字就是多山的意思因为它就在山峦层叠当中全部都是雾气、
哦、
然后你可以在 就是这个雾气当中会看到一些山的形状，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火力发电厂或它的一些工业的烟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它就都在雾气里面，然后你就降落到雾气里面去。
哇，很有神秘感的感觉，
很神秘，你就会觉得哦，对对对，你就真的觉得巴尔干其实是一个非常神秘感的地方。哎，我刚刚不好意思，我刚刚还没讲完所有巴尔干上面的国家，从南边开始的话是希腊，然后在北边就是北马其顿，那因为马其顿其实以前是希腊的一个城邦，就是一个人的发源地，亚历山大帝他就是马其顿这个城邦，因为城邦比如说有斯巴达城邦，有雅典城邦，那他就是不同的城，他有城邦的概念。
不要逼我去希腊的时候再读了，
你像我后面就有那个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你就可以拿出
来。我明天会去希腊，我明天会去希腊。
OK, great。然后，所以除了北马其顿之外，然后再来开始往北边去的话，就是有阿尔巴尼亚。但阿尔巴尼亚他也不是斯拉夫人，他是伊利利亚人，他是不同的人种。那还有保加利亚人，然后跟罗马尼亚人，然后再来是塞尔维亚人，
是
斯洛维尼亚人，克罗埃西亚人，波士尼亚人，跟黑山共和国的人，所以这些就是组成了整个巴尔干半岛非常复杂的政治以及就是政治关系，就是国家跟政治关系。那所以我刚刚说它是多山的情况嘛，
是，
所以在每个高山中它可能都会分出来一些国家，就是有些像阿尔巴尼亚它就被包在一些高山里面，所以他们那个族群就在那边生活了下来，他们就不跟外面的人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目前的地理环境大概 都跟山区跟河流有关，所以它就隔开了某一些的文化，
他们有个天然的屏障，
他们有天然屏障造成他们的文化习俗上面风土人情上面的隔阂。对，那当时南斯拉夫联邦就是六个国家合在一起，他硬要合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人，没错，他们其实语言是可以共通了，但有些因为有被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殖民过，所以他们就有已经伊斯兰化掉了，然后他们原本就有一些东罗马帝国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他们多半都是信东正教，那有时候已经被土耳其比较深化的伊斯兰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跟原本东正教合在一起啦，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种族跟宗教的一些差异在，就造成了国家的问题，就是很麻烦的一个地方。这一块地方就是其实像上杰或者是那个 Jerome 他们都很喜欢讨论，
对，
就是他们就很喜欢，哇，是一个很神秘，
对，
很神秘的
一个区块，没什么人去过，
对，
就是觉得很厉害的
地方，就觉得很厉害。那我们的行程主要是走六个国家，因为通常现在克罗埃西亚跟斯洛文尼亚会一起去，然后这个在市场上已经好红好红了，然后几乎有一个旅行社每一几乎听说一个月可以出20几团，
那么多啊，
克斯团，
哇，
那他们可能克斯之外可能还会加波士尼亚，然后或者是克斯之外加黑山共和国，不一定这样子。那我本身就是克斯跟黑山共和国跟波士尼亚都是去过的，然后有一些小地方我是还没有去，就比如说像科索沃，那科索沃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先降落在那边，就是它基本上是塞尔维亚的最南边的一个自治区，
对，
它本身有的就是那个就是历史文物其实不多，因为它2008年才独立，所以你看到现在才
很新，
所以它才正要努力的往上，
比我们都还年轻，
都比我们还要年轻啊，对，都比我们还要年轻，那所以他才正努力的往上走。他1999年呢 还在受到战火的摧残，
2008年才
是不是？
那他还没有成年呢，
他还没有成年，对，所以他非常成年。而且重点是他这个国家很奇妙，你路上看到都是年轻人，因为他们很多年轻人，就是老人就是已经
打仗
走掉了，就是说对，然后
不是啊，打仗你要生下来啊，
他们有也会有留下来的人，但他们的整个群体的中位数大概是40岁、30几岁，所以都你路上可以看到都是
年
轻人，
青壮年。
对，那我们现在到那边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看到他首都叫做 Pristina， 他现在都还在，就是很正在努力的就是盖房子啊，然后里面当然就是有一些什么广场啊等等你可以看得到，但是你可以看到的古迹不多，那科索沃这边就是唯一一个有一个算是UNESCO 的部分，就是在南边在他的那个首都南边的一个就是修道院，那他那个地方算是一个 UNESCO 是四个修道院合在一起的一个文化园区，因为有时候是会这样，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他就把它串在一起，就像一个国家公园一样，然后这个也算是他当地唯一一个 UNESCO， 然后我们就去参观了修道院之后就走了， 所以其实是非常短，因为它市区没什么好，真的是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建筑，比如像他们科索沃的大学，他们的那个图书馆，就像是被铁链链起来一样的感觉。嗯哼
，OK，
你可以搜寻一下科索沃大学图书馆，
为什么要？
我觉得它那个就有点像是，它那个禁锢起来的感觉，就好像脑被绑住一样。他就在讲说，就是共产时代的一种钳制，或者是一种思想的钳制。是需要被放开的，对，那他曾经也被选为就是全世界最丑的一个建筑物之一。
哦，真的有哎、欸，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丑？但是其实它的，
不会丑，
我觉得它
的
意义，对，我觉得它的意义其实是大于它建筑本身的概念，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类似像大型的公共建设，他想要告哎、欸、公共艺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讯息一样。
你说这个丑，那台湾铁窗就不丑
吗？哎呦，台湾铁窗其实一种特色的，
已经丑成一种特色。
然后他们有一个广场叫 Newborn 广场，就叫新生，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新生。
Newborn，
对，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就是科索沃正在生生不息的往上。那近年来的部分，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科索沃，应该说塞尔维亚还是有一些激进分子有攻击科索沃北部的一些修道院，然后、甚至是真的有打死人的状态、那但是后来还是平息了，因为现在的塞尔维亚有渐渐比较开放科索沃可以跟他们互相贸易然后互相接受的部分
okay,、
所以他们目前两国大概就是以相敬如宾的方式，因为后来科索沃战争的时候，科索沃整个地方是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就是还有联合国就是有和平部队，我们在那边都还可以看到、
有人造的啦，
有人造着然后我们去那个修道院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和平部队的人哦、
和平部队是拿枪的吗？
没有，他们有些没有拿枪，
那他要怎么维护和平？
我不知道，就是用爱来维护和平。你要看，没有他们军人，就是可能就放假或什么呢，就来修道院走一走，然后买、买买东西啊，维不维这样子。所以你还是可以看到和平部队的人。
OK OK，、
那科索沃大概就是半天的时间，因为我们就是早上8点多到，然后下午大概两三点就离开了、
点缀的一个地方。
然后后来呢，就是跟我们心心相惜的地方，因为我们毕竟也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区嘛
对
对
对, 对，
然后也是有一个老大哥无论怎么样都不想让我们走掉。
但他们比较复杂的是，他们是跟塞尔维亚是连在一起的，
对，他们国土是连在一起，他们没有黑水沟，这个就是很麻烦的地方。
对，
他们是国连在一起，
斩不断理还乱，
斩不断理还，因为塞尔维亚是东正教，但是科索沃这边多半都是阿尔巴尼亚人，然后他们的人口就是应该说种族已经是不一样的。塞尔维亚是塞尔维亚人，科索沃这边都是阿尔巴尼亚人比较多，然后阿尔巴尼亚基本上是信那个就是伊斯兰教的、然后另外一边都是信东正教的，那你看就是族群不同了，然后宗教
又
不
同，
所以其实有很
一定会有很多冲突，
对，就会有很多的冲突。
那时候人家说灭俗的方法就是跟他们传教，他们就会自相残杀。
对，没错，就是所以他们其实有很长的一些原因啊，对，所以就是需要一段时，还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有办法继续的。
但是是可以去
的，可以，对，可以去的，
是可以去的，
现在是可以去的，就是你还是觉得还是可以去看看。
OK，
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二个国家，就是去阿尔巴尼亚了。那阿尔巴，像这个科索沃这边，就 GDP 还目前还没有很高，我们 GDP 其实已经接近30000了嘛， 他们那边大概才5-6千而已哦，
差很多呢，
差很多，所以你可以想见的就是那个
物价很低吗？
那个物价低，然后整个城市的发展其实都还在类似像我们到大陆去的看到二三线县城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是最高的县，不是那种就是发展很好的。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去这六个国家吗？
对，
他们都是用一样货币吗？
都用不一样的货币、
都用不一样的货币哇，
都用不一样的货币啊！科索沃是用欧元，其他国家都用自己的货币。
OK，
是很麻烦，
好累哦，
所以我每个地方都刷卡。
对啊，
不如刷卡就好了，不然因为我带我
那还可以刷
卡。但当然他们民间就是还是愿意接受用他们的方式去换那个换欧元，他们还是可以收欧元，但是会找你 当地的钱
哦，
对，那就是看你要不要啊，就跟看你要不要这样。
对，
那后来我们就去了第二个地方是阿尔巴尼亚。那阿尔巴尼亚部分的话，我们去它的首都蒂拉纳。那蒂拉纳的部分的话，其实它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民俗博物馆啊，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因为他们毕竟就是从其实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被殖民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就到它一个最大的一个广场去看，然后就是看一些相关的，就是东正教的教堂啊，然后跟清真寺啊，然后跟那个就是哦，对，这东正教跟清真寺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国家里面，就目前来讲，在这几个国家来讲的话，都是多元的，就是说他们都可以并存的，已经跟台湾是一样的状态，不会是说哦，我一定是
国家
有哪一
个教，
对，只有信哪一个教，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蛮大的一个包容性这样子。那其实比较。在这边的话也是就是只有去一个地方而已，在阿尔巴尼亚，但是阿尔巴尼亚的那个首都呢蒂拉纳，它就是一个蛮漂亮的地方，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广场，它其中一个广场叫做台湾中心。
台湾中心，
哎，它里面就是据说有一些解释的方式啊，那个其实不是台，不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机构，它是一个私人的机构，他就把它取名为台湾中心。那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故意取这个名字？他说，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就是还有有一些，就是他为了要就是跟中国反向的关系，所以他就有一个啊说哦，走，我们去台湾见面这样子，然后好像就是要对抗中国的概念。
哦，
那他是其实现在到现在，但那边都没有特别写台湾中心，但是在那边的桌上是会写台湾这样子。嗯，对，
哇，他们是台独的一份子啊，
是
台独的好伙伴，
台独的好伙伴，就是民主阵线联盟啊。那他们但是目前就是只有那一块地方就叫台湾中心。
哦 ，OK OK，
所以我觉得也是。然后据说那边的喷泉是台湾捐的，但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网络上以讹传讹的一些话这样子。但是本身蒂拉纳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比科索沃已经有建设的很多，但它事实上它的市容啊，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在执政者的部分的话，它是比较知道，他是一个画家，就是他是一个艺术家，他的总理，他原本他是蒂拉纳的市长，后来变总理，然后所以他在地景地貌的部分的话，就是都有一些大型的公共艺术啊，在整个市区里面做展现，
欸，
所以你走在市区里面其实觉得蛮舒服。
对啊，
那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些地洞的博物馆，说地洞应该就是防空洞，他以前就是很怕被炸，然后所以就是全国其实大概做了14万个不同的，
太多了吧？
有人还有说更多，就是但是导游告诉我是这个数字，维基百科上面其实不是这个数字，他说大概是70几个，但导游说没有不止，那其实应该是2倍这样。那有些在市区的地窖或者市区的防空洞，他就是有把它做成不同的博物馆，然后有在讲一些就是当时共产时期有曾经被迫害过的一些人，然后还有他们就是严刑逼供啊、秘密警察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相关的，那就是博物馆就对了，那就把它做成地洞博物馆。有的是小的，只能可能1-2个人可以住，有的可以大到就是有几百个人可以在里面，
那么大，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们的地博物馆是就是地洞博物馆、防空洞博物馆是蛮多的。那后来我们就前往了北马其顿了。那北马其顿的话，我们是先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叫做奥赫里德湖。那个奥赫里德湖区，它也是一个 UNESCO， 然后它就因为除了宗教的部分的话，还有自然环境的特别，它就整个区域变成一个就是那个世界文化以及自然遗产。那我们去那边就是在小镇里面可以走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土耳其式，就奥图曼土耳其式的一些建筑风格。它会这样建得很近，
对，
好像可以跳到隔壁去一样，
让它不要有阴影。
对，让它不要有阴影，然后隔壁借鸡蛋也可以，或者是跟对面的老婆乱，这个蛮有趣。它是依山而建的一个小城，然后但是那个区域很奇妙，它就是两个小山坡之间居然有360几间不同的教堂。
太多了吧，
是不是？它有的教堂是非常小，非常只能一个人进去，
跟 Seven 差不多多了，
跟 Seven 差不多多了，就是整两个小山坡教堂最多。那有些教堂是已经废弃的，但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会有那种让你好像回家的感觉，就是很温暖的教堂，在里面可以祷告。那有些多半都是东正教的教堂。
我好想问一下，你刚才说这边这一区的山很多，那你们移动的时候会不会就是都在山路上面绕绕去？
会在山路里面
很多山路
绕来绕去，但是因为它毕竟就是古老大地的山脉，它不像我们台湾是 新折取高山，所以呢、
哦、就比较高
我们不会那么陡、嗯、对对对，所以它是比较平缓的状态、哦、没有那不会到真的那么晕车、嗯嗯、不会到那么晕车、
哦、okay, okay,
但是还是会在山跟丘陵啊里面这样子绕、嗯、还是你可能会 pass 过一些高山然后到平地去，
因为我想到的是会不会它城市也是很多丘陵地这样子、哦，
它的城市多半都选在平原
哦，
对，它的城市多半是选在比较平缓的地方、嗯，有河流流过的地方。嗯，它的大城市几乎都是这样的状态、
啊。但我发现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
，就是一定还是要水源嘛，
对，
要水源才能灌溉，才能做农业啊，然后才能重新发展聚落啊，所以就是有水文是来自。非常重要的，
但葡萄牙两个城市
都没有，
都是在丘陵地上。
哎呦，
对对对
，OK， 那水到底哪里来？
它也是有河流过去啊，
有河流过去。
对对对
，OK。那后来我们就去了，哎，奥赫里德湖游玩之后，我们就等于说我们已经进入北马其顿，然后我们就又到了它的那个就是首都，叫做史高比。史高比，
史高比，
史高比，不是 Snoopy 或是 Scooby 哦，是史高史高比。也不是那个蝎子的
Scobie
不是，就是反正他就叫 Scobie。 然后呢他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承接的就是希腊罗马希腊时代的就是马其顿王国嘛、嗯、马其顿国，那就是说这个地方刚好是希腊城邦的最北边，那所以他们也承接着亚历山大帝的精神，所以在他的整个城市的容貌里面、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重点的区域都是就是希腊古典时代的那种神庙的建筑、
哦、哇、哦、
新古典主义的或者希腊时代主义会有山墙啊、嗯、然后有廊柱啊、
哦、
包括他们的 opera 也都是长那个样子 哦、嗯、哦，都是那种大理石、嗯、大理石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河的两岸就是有新城区跟旧城区，旧城区的部分多半就是它是那种类似像土耳其的那个露天大市集一样、嗯、就是 Old Bazaar、嗯、然后就是都是土耳其式的一个风格、哦、过完了河
之后，土耳其的 Grand Bazaar 是室内的
啊，对 对, 对, 对，但他后来把它弄成就是
室外的
、嗯、然后河的两岸全部都是古典式的建筑，然后我们住的饭店也是就是在广场的旁边，晚上大家看它都是西家带眷出来了，然后就是但是他们有非常多的雕像，
谁的雕像？
比如说有亚历山大帝的爸爸的雕像
，OK，
亚历山大帝本人的雕像，嗯嗯，还有他们就是各个，比如说马其顿王国当时以前的一些国王，或者是、哦、文人、艺术家、嗯、那个革命者，嗯嗯，他们都有雕像，就在整个广场，就是广场全部都是雕像。
哎、欸，那我要问。嗯，有北马其顿，那南马其顿是指
没有南马其顿了、
哦、不是啊，
就对，就没有马，因为原本的马其顿共和应该说北马其顿呢它原本其实叫马其顿共和国，
OK，
但希腊就是百般的就是说你凭什么叫马其顿共和国，因为马其顿这个是就是希腊时代的时候就是亚历山大帝坐下来的一个王国，嗯，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就觉得你们不能
用这个
正统来自居，那个应该是我们希腊人的，我们希腊城邦的、嗯，所以就百般刁难之后，就后来他说好啦，我们就叫北马其顿
，对对对，我只是部分的马其顿，
对，但是其实马其顿人他们还是说自己叫做 Macedonia， 嗯，不是叫做 North Macedonia，
哦 ，OK OK，
对他们不是会说我们叫北马其顿人，他们还是说自己是马其顿人，
哦。
但马其顿人他还是斯拉夫族语、嗯、所以他讲的话还是斯拉夫语、嗯、跟塞尔维亚一样，刚刚的阿尔巴尼亚就不是，阿尔巴尼亚他就是讲的是不同的语言、
哦、
OK
OK OK， 哇、wow、
是不是很奇妙，
等一下那
这我们去了三个国家了，
这你六个国家每一个地方的语言都不一样、
嗯、基本上的话只有阿尔巴尼亚语不一样、
哦、OKOK、okay, okay, 其他都是、
啊、还有罗马尼亚语不一样，因为罗马尼亚语是讲拉丁语，
OK， 我要另外一个语系耶，
另外一个语系了，
对，斯拉夫语系算是很难的一个语系，
是非常难，而且斯拉夫语就是等于说是从东边北边来的嘛，嗯、就是可能跟匈奴那边啊相关的、嗯，所以一路就是被赶到这个地方来。嗯、因为六世纪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情况，就是匈奴人跟柔兰人他们从亚洲这边啪啪啪啪，就是赶了那些在乌克兰那边的斯拉夫人来到南边的巴尔干半岛。嗯，那这来到巴尔干半岛，就跟那边的人。融合了吗？
融合了
、
哎、是
就是交融合了，
交够，
对，融合了，那就是文化啦，然后包括 基因啊、嗯、全部都有改造，那语言当然就是互相的传承、嗯、那阿尔巴尼亚本身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所以他阿尔巴尼亚就没有受到就是就没有跟萨夫人就是搞社会的地方、啊、那其他地方比如说克罗埃西亚啦那边有分成东斯拉夫跟西斯拉夫，西斯拉夫大概就是匈牙利啊、嗯、捷克啊那个地方的叫西斯拉夫人、嗯、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从这个就是史高比的部分就开始进入就是整个行程比较重要的两个国家，一个就是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嗯，那保加利亚部分的话，因为我以前多半都是就是玫瑰节的时候去，就是六月的第一个礼拜。那他玫瑰节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采收了玫瑰，丰就是已经丰收了，然后他们就会办一个玫瑰节，会选玫瑰皇后。然后那个玫瑰皇后就是要去世界各地推、
玫瑰皇后之前有听过、这个
yeah, 就是他们要去世界各地推展他的就是保加利亚玫瑰。嗯，基本上保加利亚玫瑰这个品种是从大马士叫做大马士革玫瑰、
哦、有听过。
那这个大马士革玫瑰呢，就是从叙利亚来的
哦，传过。
是从叙利亚传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它的这个地方适合栽种，就没想到在保加利亚这边发扬光大，就在这个玫瑰谷里面、哦、然后这个玫瑰谷全世界大概有 70% 到 75% 的玫瑰精油都是从这个地方提炼出来的。玫瑰有几千种，但是大概只有几种是可以做玫瑰精油的，尤其是大马士革玫瑰做出来的精油是最好的，
倍儿棒的，
倍儿棒的，第一名的是 Firas 都要买的。
对，
然后所以呢，就是所以大家就是会当时就会来这个地方欢庆。嗯、那我们这一次是因为秋天了，所以就是其实玫瑰花都没有了。但是因为在因为有分成观赏用的玫瑰花跟经济用的玫瑰花嘛，嗯、那大马士革玫瑰就是经济用的玫瑰花。哦、那观赏用的玫瑰花，记得那边有一个玫瑰花博物馆，我们还是有停下来让客人拍一下玫瑰花。
大马士革玫瑰花会长得不一样吗？
大马士革玫瑰是长得比较小一点 哦，然后它是小，然后很清香，嗯、粉红色的这样子。
OK，
是很舒服的味道。
哦，长得真的不一样。
对，它不是观赏。嗯，用的不是那种大大路也很张扬的、嗯、它就是小小的这样。
我又叫突厥玫瑰。
对，突厥玫瑰，因为它也是你知道突厥人、
哦、其实也蛮漂亮我觉得。
小，它是小而美的一种玫瑰就对了、嗯、那所以其实每年六月的时候就是其实是人最多的时刻到保加利亚去，所以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哇，在保加利亚遇到的秋天觉得秋高气爽非常棒，路上没什么人，因为我一、
欸、你真的没什么人，你拍照都觉得哇，
对啊，
人超少，
因为我以前都是人最多的时候去、嗯、而且他们每天就是光要吃个早餐就像打仗一样，连日本人都不像日本人，因为日本人都会用抢的，
哎、欸，会、欸、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事实上就是现在秋天的时候去反而就是秋高气爽，你到任何一个景点都没什么人，
很棒，
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逛、嗯、因为包括我们在索菲亚里面的市区观光，我们是用徒步的方式走过他们很多不同的教堂、嗯、包括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东正教教堂，然后天主教教堂，然后还有像是那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堂，然后还有、嗯、那个修道院，然后跟以及像是清真寺，你都可以在同一个市区里面看到、嗯、甚至还可以看到是因为六七世纪罗马时代的一些教堂，所以就是、哦、整个很丰富、
欸、
在索菲亚里面的市区观光非常丰富、哦、那后来到了比如像是卡扎勒克或普罗蒂夫，就是他们一些小镇以前就是跟玫瑰花有关系的，以前都人超多的、嗯、但现在就是人就还好，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可以好好的逛，然后还有
就是因为季节的关系，
因为季节的关系、
哦、因为现在不是花季，
现在不是花季了、嗯、所以世界来的游客没那么多、哦、你还是可以看得到游客，其实还是有台湾团、嗯、那、嗯、但是你就会觉得哇，事实上是舒服的、嗯、清爽的。然后我们在保加利亚最后一天是去一个叫做大特尔诺沃的一个山城，它就像一个西安的山城一样，就是它在一个有一个河环绕，然后就是它在山的最顶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教堂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从下面这样慢慢走上去看，所以是整个环境啊蛮舒服，而且它的东西其实都很新鲜很好吃。我们在巴尔干这边看大家都说吃到的那个就是黄瓜啦，然后洋葱啦，番茄啊，就是如果是吃沙拉的话都很甜， 就是
因为日照很
日照也舒服，然后因为下干冬雨啊，然后就它的甜度都非常高，加一点那个就是橄榄油啊，就很好吃了。所以就是很清爽、很舒服的吃的东西，然后东西都很自然、很原味，所以可以在这边无论吃到牛羊猪鸡水果，水果当然种类没有我们多，但是是水果也都是非常香甜的，然后蔬果是真的很棒。这样子，那后来去完保加利亚，因为保加利亚基本上就是我都会觉得，它大概就是跟云林差不多吧，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然后就是物产很丰富，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玫瑰花，所以客人真的可以买花很多钱买东西的话，大概就是在玫瑰花的商品上面，
是
无论是护手霜啊、精油啊、肥皂啊，然后喝的酒啊、果酱啊都可以，
各种玫瑰
相关商品都可以买得到，所以。后来我们保加利亚这边玩了三四天之后，就往罗马尼亚去了。那罗马尼亚的话，本身他原本是达契亚人，就是他在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他其实在就是西元前，就等于说在希腊之前就已经在了。后来是因为罗马帝国攻占到那个地方，然后图拉真先生，图拉真皇帝，他就让他们带了很多拉丁人过去。交合融合
融合杂交
融合之后就出现了罗马尼亚人，所以罗马尼亚人觉得他们自己是就是罗马帝国的正统，
他带了一队炮兵团过去，
他带了很多人去，所以就是也在罗马尼亚，而且罗马尼亚的部分的话，它有一个山脉就是刚好经过它整个区域的，如果你把那个罗马尼亚想成一个圆饼的话，它有一个四分之一的一个切角，就像披萨一样切了一个四分之一，那个山脉叫做克尔巴千山，这个都是以前在地理里面有听到过了，但是都你可能没有听
过，
你可能没有听过，
对，
比如说阿尔卑斯山啊、皮里牛斯山啊，
这个知道，
好，那或者是阿尔泰山啊，然后就是克尔巴千山啊，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在欧洲上面的一些山脉，比如说好多瑙河啊，就是河的你可能比较有听过，多瑙河啊、塞纳河啊、莱茵河啊，这些比较大的河你可能就有听过，那山区的部分的话，它刚好就在克尔巴千山山脉上所以它克尔巴千山就把它的国土切成了三半，那我们就去了就是两在南边的一个平原，然后跟克尔巴千山切出来的一个地方
OK，
叫做外西凡尼亚，那个地方就是德古拉公爵的一个统治地所以就是进入了罗马尼亚之后，就会开始发现哦，这边就是欧洲，因为他也是就是罗马时代出来的人，
德古拉公爵是真的有这个人
应该是说德古拉公爵他有一个原型
OK，
他的原型就是曾经是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对，不是吸血
对我想到的是德古拉，
对，德古拉应该说。吸血鬼德古拉这个是杜撰的一个小说嘛那他就是把这个大公的原型套用在这个吸血鬼里面
了解。
那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大公是吸血鬼呢？原因是因为这个大公他都是用一些比较残暴的方式去对待奴隶们或者是就是战俘们因为他也曾经是对就是对抗奥斯曼土耳其有功，但是他如何吓人家，就是比如说那个来打仗了，然后他把人家抓起来之后他从屁股里面插过整个人
串烧的
方式对，你应该有读过就是串烧的方式，然后就把它架在城的外面所以下一批的
下烂
土耳其人来这边靠呗，就是下
真的是下烂
下到连赛都插不出来 对，因为他就发现每个人都被串烧了都被串烧，那但当时就是这位大公呢，他事实上就是等于说就是用乱世用重点的方式所以当时的整个社会也是非常的和平，因为大家都不敢被串烧嘛，对，大家都不敢被串烧，所以我们还在这边的话，我们还有回到那个德古就是那个公爵就是大公的这个家就是大公的他出生的地方出生的城镇去吃饭就是他家吃饭那当然这边的话还有一些就是被流传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变成吸血鬼之后他住的古堡在哪里但事实上那个大公根本就没有住过那个古堡，
他根本不是吸血鬼，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这个是爱尔兰的一个小说写的一个德古拉吸血鬼的故事嘛，那
顺水推舟
真的是顺水推舟因为 因为那个大公根本就是没有住过这个地方，他就还把这个古堡的周边就是全部，
他只是可能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哦是这个东西，
对，故事的原型是以这个城堡为一个背景，
对对对对对，
但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住在这边，
对对对，
而且这个人也没
有，他是说故事中他可能是住在这个城堡里，
对对对，就是，对，没错，故事中可能住在这个城堡里，但是整个城堡四周就是顺水推舟做了所有事情，包括会有人扮吸血鬼在路上走路。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万圣节的隔一天，哦，哎，所以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万圣节的装饰 啊，
哦，啊，
在古堡里面。客人有点不喜欢，就觉得啊，我原本想要看到古堡，因为他后来其实是给比较近代的，就是帝王的老婆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等于说他现在就把它变成一个万圣节的样子嘛。就是
哦，你说它整个外观都有
内部啊，外观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有那种就是万圣节的装扮，就是一些normal蜘蛛丝啊，嗯，什么之类的。
哎，欸，你看到限定款哎，欸，
我是看到限定款，
啊，
我当然觉得也特别，因为我去了很多次，
对，
但只去一次的客人就会觉得说
啊，我没有看到
他的原貌干嘛搞成
这样，
对，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没有错，
是有点可惜啦，但是你会觉得还算是蛮有趣的。
对啊，对，这也是人家一年一度你才会看到这个样子。
一年一度的样态，
啊，所以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对，那啊，说到吃的东西，其实我们前面的这四个国家应该是说吃的还算比较传统比较简单，进入罗马尼亚之后就开始吃的就是比较丰盛，罗马尼亚本身的话它本身菜啊什么的都来的给的更丰盛一点，而且罗马尼亚本身也是这几个国家里面 GDP 最高的，
哦，
因为像他们大概有到一万三一万四之间，那保加利亚大概9000多到10000之间，
这边物产比较丰饶是不是，
当然物产比较，它西欧化也比较多，毕竟它也是就是一个就是罗马，以罗马为主意大利自居的一个城的一个大国家，那它本身你也有一些就是石油啊天然气啊这样子，虽然中间有被共产党拿去不知道欧了什么钱之类的，对的，那我们事实上在就是罗马尼亚这边，我们在它的那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城市叫布加勒斯特，我们去参观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第一个是他们共产党时期做出来的一个人民大会堂，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建筑物，
哇，wow ！
第一大建筑物是美国的五角大厦，那它是第二大的一个建筑物，而且是全世界最重的一个建筑物，
最重
最重，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罗马尼亚境内，比如说花岗岩，大理石，它全部都把它盖，都就是盖在那个土地上，那个土地是到现在每一年都还是会有点
下
陷的状态，
哦。我以为他是怕被什么飞弹打，所以他要做的很硬，还是
他也怕被飞弹打，所以他的做的很硬。他下面是有4层，上面是有7层的方式，
哦，
然后最下面的那一层是防核弹的。
哇，太强了吧！
因为他就是想要整个所有的政府的相关机关都在同一个建筑物里面工作，那当然不可能直接被扫射或者是直接被炸，就炸掉，
一发带走，
对，一发全部都带走，所以它就是盖得非常坚固以及富丽堂皇，
哦，
里面的大理石或者是地毯，然后或者是木头，都是从这个整个罗马尼亚的山区或者是从哪里就带过
来，哇哦，大手笔，
大手笔，盖到独裁者都已经死了他都还没有办法用就是后来才真正的完成，那现在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博物馆，然后也供给就有些电视台使用，
盖到独裁都不独裁，
盖到
独裁都大垮台了，
进入猛就是一般车，而且光每年要维护他的钱，包括比如说给他的暖气啊电啊等等的，就要花几百万美金以上了，哦，所以他们其实事实上是还是很想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建筑物，因为不然你又再重新把它毁掉，
你拆掉你也是很花钱，
对，还不如好好的把它利用，
啊，
所以他现在就是没有各区可以做利用，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观光财富。
是，
那我们早上去参观完之后下午去就是独裁者的家，
哦，
就是这个之前我好像也有讲过，因为他就是那个寿古西斯，他就是这个独裁了罗马尼亚24年的地方，那他就是 让他自己的家金碧辉煌。嗯，我一进去，我只想要两个字，一个叫唐日龙，一个叫黄任中。
黄任中我知道，金马桶是
不是。反正就是我就一直想到一些就是莫名其妙有钱人，然后他就是外观
进去要戴太阳眼镜，
对，外观看起来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很简朴，因为他外面就是简单的样子，嗯、但是一进去你就开始哦。这个雕刻不一样哦，进去的那种木窗啊，然后那个马赛克啊，然后墙上的一些金箔啊，然后还有很他们自己家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游泳池跟 SPA 水疗中心，
要修哦。
然后每一间房间不能说有多大，但每一间 房间都看起来就什么波斯来的地毯啊，中国来的瓷器啊，
都有一些高档的东西，
高档的甚至有毛主席送的东西，哦、然后俄罗斯送的东西，嗯、因为他们当时就是毕竟是共产党时代，然后所以他们跟他们的共产阵线联盟们
比较友好一点，
比较友好，所以他们互送东西。当然，美国总统他们也有来参访过这样子，所以这整个家里面就是拥有非常多的古文物，然后以及就是各地非常精华的东西，比如说青瓷、瓷器，然后日本来的东西，然后雕刻，然后刺绣。
好爽，为什么独裁者可以那么爽，
是不是？
难怪大家都要当独裁者。
对，但是他们据说那个就是夫人，因为最后他们垮台的那一天是1989年、嗯、然后那一天呢，他们就是原本发布一个就是讯息，是在一个共产党总部的大楼，然后后来发布完之后，就人民还是非常亢奋到不行，然后但是他、就是、
亢奋 是要把他推翻，
他要把他推翻，就觉得他就是太过分了、哦、就是觉得很不爽这样子，然后所以他还到了顶楼是搭直升机飞走的、嗯、但后来还是被抓了下来，然后就是马上做了枪决
哦、
他就是当就是马上就很快的被判了枪决，然后判了枪决之后执行完死刑之后，罗马尼亚就变成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了。
最后一个枪决。
对，然后那个家呢一直到了就是过了2000年过后，大概2008-2006之后、嗯、他才重新整理好、嗯、然后才开始展出他的相关的文物。
感觉是很值得看啊。
很值得看，真的非常值得看、啊、就是你等于说你很少你看到那种就是哇独裁者，然后他外面可能都没有热的东西，或者是你连火可能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但是你自己的家却是奢华到不行的状态。
哇哦。
对。所以我们就去看了独裁的家。然后后来当然就是进入山区各个不同的城镇逛，因为他当时罗马尼亚那个地方他是被匈牙利统治的，那匈牙利国王就是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能力统治，所以他找了萨克逊人，就是从那个德国那边来了很多的工匠啊，相关的商会啊、嗯、来这个地方做殖民跟开发、嗯、所以在那个地方有7个城镇，我们大概去了4个城镇，然后那个城镇都是那种古典的城镇、哦、然后就是会有比如说会有防卫的那个城墙啊、哦、然后或者是有古堡啊，然后原本的那个市中心可能是最大的教堂啊，市政厅啊等等的、嗯、然后就去不同的城镇里面就是、嗯逛，然后享受，可以坐下来喝咖啡、吃冰淇淋，嗯、然后我们住在古堡旁边，这样子
会不会看起来都有点像、
嗯？其实它都有一点差距，嗯、就是它的大小性都有点差距、
嗯、
所以不会到很像，嗯、对、嗯。但是你会知道哦，这个是一个古堡城镇这样子、嗯。那中间有去一个地方的部分叫做图尔达的一个地下盐矿，你可以查一下罗马尼亚地下盐矿。那它是原本就是有采盐的地方，但后来采盐已经采完了，然后原本是荒废掉了，但是因为想说啊，这个地方已经那么大了，就是又就是好像应该把它做成很特别的观光资源，所以他就开始做了一些灯，然后还有电梯，然后就是开放了它在里面，看起来像是外太空一样。
我看到照片了，
对，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太特别了，
图尔达的地下盐矿，
这是 MIB 的总部、啊、
MIB 的总部没错，真的很特别，因为它现在还有一些盐的结晶在上面，但因为现在目前已经被采完了。
那我讲 MIB 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呦，就是有吧，因为雷神说我还有演过 MIB 赛、啊、然后那个盐矿目前是变成地下乐园，就是一个就是老少咸宜的地方、嗯、小朋友可以去那边划船啊，坐摩天轮啊，玩桌球啊，打迷你高尔夫球啊，因为据说在盐矿里面，因为盐的关系把一些相关的物质杂质 污染值全部都吸收掉了、嗯、所以里面的氧气是非常新鲜的、哦、然后很多人就觉得一整天待在岩矿里面神清气爽好像可以洗肺一样这个是我这次去到比较特别的部分、嗯、就是因为这个是完全一个新的景点
对
不一样的地方、哦、而且它就是看起来就是太像在外太空、嗯、很多人我有看台湾的一些部落客有去拍照他可能就是带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进去拍但是因为我
什么空拍啊
空拍机没有办法他可能会带一些荧光色的眼镜啊然后就在里面拍一些比较特别的样态可以
你说他比较特别的样态
他比较特别的样态、哦、他然后在你会觉得这整个好像在外太空、嗯、因为它的灯光的关系、嗯、它也把它做成比较像外太空的感觉、
啊、
一种星际感一种星际感然后所以在里面我们大概待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哦、然后再上因为它非常的高它光从第一层要下去就已经大概是300多公尺了、哦、然后还有再下去一个100多公尺的地方然后是一个湖平静的湖然后是可以划船的
哦，这个感觉很值得看，
很屌，很有趣的一个有一个新奇的地方。这个就跟整个行程去的古堡啊，然后或者是去的其他地方都完全不一样。
对啊，
对。然后，但是我们里面其实去了很多不同的古堡。那我特别要讲一个，哎，我们去了，比如说像是吸血鬼的叫做布朗城堡，嗯，那它就是纯粹就是吸血鬼的故事带给他的，所以你就进去。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又太多人了，因为那一天刚好是小孩。他们好像小朋友的秋假的感觉
哦、oh, ，OK，
然后所以就都是小朋友，很恐怖。那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在西纳亚，它的地方叫佩雷斯城堡，它基本上是全世界十大宫殿之一。嗯、那它就是在那个罗马尼亚王国当时的一个卡尔帝王他做的一个夏宫。嗯哼，他跟老婆做的一个下宫，他原本要给他女儿的，但后来女儿不幸夭折了。但是他在里面的部分的话，那个佩雷斯城堡呢，它里面的雕琢也是不可思议到不行。因为你会觉得哦，我们是上午先去看佩雷斯城堡，哎，我们是前一天看了人民宫，然后下午看了独裁者之家，然后隔一天再去看佩雷斯城堡。那佩雷斯城堡你就觉得哦，它是皇室的东西，所以精心雕琢所有东西是很正常的，对。然后它里面的雕刻啊，然后那些原木啊，也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甚至还有一个可以开天顶的天窗、嗯嗯、打开来可以看星星、嗯、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剧院、哦、然后每个房间都是不同形式，比如说有中国式的房间、嗯、土耳其式的房间，摩洛哥式的房间，哇，对，然后法式的沙龙这样子，然后餐厅还有那个独立的那个电梯可以送菜的地方，因为它算是罗马尼亚最一开始使用电灯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它电灯的一个城堡，欧洲来讲的话是最先进的一个城堡，
世界博览会，
世界博览会 的感觉，就是所有世界的东西你都可以在里面看得到、嗯、所以它就是非常精华的，可以在里面介绍当时这个城堡里面，而且这个城堡重点也是欧洲各地的工匠来做的，它不是只有罗马尼亚的工匠而已、嗯哦、
所以才会有不同的风格，
对，它是有欧洲工匠，比如说我们请希腊人来处理大理石，因为他们对于大理石是非常在行、哦、因为他们就所以他们就从希腊人去来做大理石，然后比如说铁的东西我可能就请那个德国人来做、嗯、玻璃的东西我可能请法国人或瑞士人来做，就是
他有国际观，
他用国际的方式然后去请他们这些国际的工，所以他们那边就像一个小型的欧洲联合国一样、嗯、在他们那个就是伊丽莎白，就是卡尔帝王 的那个日记里面，就是伊丽莎白他老婆他写的日记里面也都特别写到说我好像每天都在一个国际社会里面生存着，因为他们在就是装修的时刻，那就好像就是每个操着不同的语言，然后互相吵架或互相开心啊，什么都在这边这样子，
好有趣哦，
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佩雷斯城堡。那我也觉得，就到这边有几个一定要去的，除了就是人民宫之外，是共产时代下的东西，还有共产时代大家过得很艰难，但是独裁者却过得很爽的地方，就是独裁者之家。然后还有就是在前面，就是1881年的时候的，就是罗马尼亚王国的王帝的帝皇的时候，那他拥有的宫殿。这样子、嗯、这个几个
听起来都很棒，
参观完之后你就觉得哇，罗马尼亚是真的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再加上那个岩矿、
啊、
又真的是开了眼界、嗯、
真的哎、欸
啊，
我原本对罗马尼亚是不期不待的一个地方，
不期不待，
真的不期不待啊。
对，但它其实事实上拥有蛮多，就是古堡、传说、农业，然后再加上就是现代的共产留下来的东西，嗯，都会让人觉得瞠目结舌。哇，所以我还蛮推荐，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可以。玫瑰节的时候去，那当然就是很多人，就是尽早准备、嗯。但如果不是的话，秋季去的话，那就是整个山峦，因为它就是一个多山的地方，所以你在经过整个山区的时候，那个黄色、红色、嗯、咖啡色，然后再加上绿色，
啊、我这次也碰到很多枫叶，
对，那你就会觉得哇，那种秋季秋意浓，
萧瑟感，
秋季萧瑟感真的很棒。对、嗯，那后来去完之后，我们最后国家就回到了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
那塞尔维亚当然就是那个。南斯拉夫联邦是最后一个，因为他是从斯洛维尼亚开始渐渐一个一个脱离他的、嗯、最后一个脱离他的是黑山共和国这样子。
OK，
对，那他最后的部分的话，那他还是跟那个科索沃还是不可分割嘛。但我们去塞尔维亚部分的话、嗯、我们重点是放在就是贝尔格勒，他的就是主要的这个城区这样子、哦哦、对，然后有去看他不同的堡垒，因为他在多瑙河上其实有不同的堡垒做守护，然后我们也在那边坐多瑙河的游船，因为它那个地方刚好是多瑙河跟有一个叫这有另外一条啊塞瓦河，我忘记了、嗯、两条河的一个交汇处。
OK，
那后来它就会流往那个罗马尼亚，由罗马尼亚那边就是进入。
萨瓦河
、嗯、没错，萨瓦河跟那个多瑙河的交界，然后他就流往罗马尼亚，到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三角洲入黑海、哦、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还在那边搭了一次多瑙河游船，因为我们其实我有在奥地利搭过多瑙河游船、嗯、那它奥地利两侧的部分的话都是一些古迹的建筑比较多、嗯、但是在贝尔格勒那边就是还有一些它新的建筑，因为有一些是中东国家来这边投资发展的一个新区，然后还有它的古城区，然后跟、嗯、那个堡垒要塞堡垒的部分，这样子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古典，但反而是另外一种的游船方式就对了。
我听你叙述起来感觉上会有很多不同时期的建筑。
没错，你会发现交叠在一起、嗯、过了一条桥就是一个新的地方，过了一条桥就是一个新的地方、嗯、所以在那上面的多瑙河游船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嗯、我们是下午的时候去，那导游说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再来看看，因为
不同
晚上的时候又有不同灯火，而且其实两岸很多的吧就是它两岸其实有很多的夜店都是在河上面的，
都是这样。
对，我觉得很奇妙啊。对，到了贝尔格勒的感觉又有点不一样。但我这次是发现说，这边的欧洲国家他们的书局真的都好漂亮哦。他们路上的书局都非常的多，这几个国家，然后而且他们都有特别的装饰，比如说哦，里面全部都是白色的，嗯，后里面全部都是古典样态，就很像。比如 J.K. 罗尼的
哦哦像葡萄牙那个
像对、嗯、像葡萄牙那种就是、红色的坐垫啊黑色的木头啊这样子、嗯、那多半就是会比较新颖式的方式，但是比如说就是工业风的、嗯、然后或者是全白的，然后但是楼梯可能很细的都会通往哪里，
对啊，国外都会有那什么最美书店排行、啊、
对呀、
啊、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棒，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想要进去走一走。
那台湾就是
成品书店
成品书店算好了、
就是还 OK
金石堂、啊、
对垫脚
垫脚石，
但是就是应该是说，如果对书店还有在一些课，就是更多的就是算是这个叫什么装潢的话，这、嗯、在细心在装潢上面的话，我会觉得更好了。
因为我觉得书店算是一种品味的象征嘛。
对，
那你当然装潢，我觉得也是要蛮重视的。对，
是真的。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去完之后，客人开始觉得说，哎、欸。欧洲火药库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啊、嗯、就是感觉上不是那么夸张的地方、嗯、其实我们在贝尔格勒都还可以看得到炸弹炸到的建筑物
哦 哦, 哦
它还是有保留下
来，我还可以看到炸弹
的炸弹对它还是有就是还是有保留下来，它没有把它丢掉、嗯、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整个几个国家串起来的感觉其实是好的。然后因为我们中途有碰到一些旅行社、嗯、他们是20几天的团
哦，
比较9国26天、哦、因为他们可能就在因为我们是6个国家对不对，
对，
那他们可能又再加上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
哦、
然后波士尼亚跟那个、嗯、那可能就10国或9国这样子、嗯、黑山共和国，对，他们就一起玩，那这样的话其实是 真的天数有点太长了，我反而觉得就是克罗埃西亚跟斯洛文尼亚他真的可以自己一个单独的十几天，那你再加上这边十几天，这样就 OK 了。
而且这几年下来，搞不好很多常在旅游的人他已经去过克罗埃西亚、斯洛文尼亚。
对啊，对，是的，没错，就是因为单国深度的旅游也是了， 也都会来的。那因为其实保罗我自己就带过，这样就一个13天或15天了。嗯，那所以中间的这些六个国家你可以在其他的玩，那希腊铁定是自己一个国家自己玩就好了。
等于是就是你玩这地方，你玩保罗顺便把周边的地方一起
玩
玩
一起玩掉，
因为他可能他的景点也没有到那么多，
对，
就是看一些精华，
对，就是把拼图拼完了，
对，
意思
解锁，
解锁了，解锁
解锁地球，
没错，解锁地球了。那所以就会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就是一次可以玩完，然后看完整个共产当时的就是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哦，他们就是总是爱很爱互相打仗啊，然后就是互相看不爽啊，塞尔维亚就是想要当老大哥啊。
那我们能够念到书，念到这个历史时候，那代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对，其实代表一段时间。但是老实讲，像科索沃，它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民主国家。嗯，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就对于民主有多渴望这件事，这个是我们可能现在一票票去投票这件事情的话，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都觉得很烦不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对他们来讲都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各种国家不同的样貌，然后重新从共产时代 解放出来之后，那他们现在的生活形态样态，他们就正努力的往上，这样子
当一个借镜，
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是，
我觉得蛮好的，然后东西也蛮好吃的，也可以买一些就是土产相关的玫瑰制品，所以就是好像五家跟五家，然后也可以过完，就是蛮好的一个旅游活动。
比较多买东西应该就是在那个保加利亚，
对，只有在保加利亚的部分会比较有东西可以买，其他大概就是各个商品街上面的一些纪
念
品、
小
纪念品而已，就好像还好，没有那么多东西。
OK OK，
所以这个是我这一次分享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六个国家的感觉。
好酷哦，一次去六个国家，
你是对，
想必你念书要疯掉了吧？
念书疯掉，就每天都是四五点起床啊，
对啊，很累，
对啊。而且其实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准备，因为毕竟就是一次要六个国家，而且中间都还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南斯拉夫就要念，就是等于说一次大战过后才会有这些南斯拉夫相关，或二次大战之后才有南斯拉夫相关的东西。那还有一些之前的部分，
对对对对
对，对，所以
真的是
那比如说罗马尼亚又要单独念，阿尔巴尼亚念也是要单独念，
对对对，
斯拉夫民主也是要，就是念还是要念到其他的这样子。
对啊，我真的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当教授，
是不是？对，但是像比如说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是我已经去过的地方，
当客座教授是不错的。
对对对，就是我已经去过的地方，所以很多就是我可以直接就讲了，我都还记得。只要导游先跟我讲完之后，我就会唤起那个记忆，
回忆这样子，
进入那个模式。像比如说，我有去一个在索菲亚那边有一个叫博雅纳教堂，它大概七元四世纪的时候、七世纪的时候就有的一个教堂。经过三次扩建，然后他大概先跟我讲完之后，我就记得了，因为毕竟我已经去过两次，所以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在里面讲，讲到时间满被赶出来，因为他一次只能进去15分钟，八个人进去这样子。
导游说：“我还没上班，
对对对，
才讲几句而已。
他上班了，他已经上班了。对对对，他说 ：‘Oh, you know everything。’对，但是我就已经知道。然后因为后来其实回来都还是在会。”在补充自己想要知道的资料，
对，
所以就会
很好。
对，
是我们该要有的一个心态，
对，该要有的一个
求知，
对。还在分享一个这一次的，
对，我真的想要问你这件事情。
一个算是因为等于说这一次的部分的话，我是带就是一组都是认识的人啊，然后总共有15个客人，然后大概12人。
哦，我以为你要讲笑话了。
哦，笑话我等一下再说。我先讲说这一次的一个墨菲定律。
好的。
觉得有点烦心，但是又不得不处理这样子。就是应该说就是我们带了就是互相认识的人，然后就进去的饭店才发现说有一些饭店真的是大小不一。他的那饭店可能它是一个圆弧形的状态，那像它是如果这样的圆弧形，一边是平面，然后这边是圆弧，那可以想见的最中心的点房间是不是就最小。
好 anyway 反正就是房间会有大有小，
对，房间就是有大有小。那刚好那个主
因为你那边纸大家也看不到、
大家也看不到哈。主揪人呢就是会拿到最小的房间，到底是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没有要针对谁，这就是饭店怎么分我们就怎么给。
对，我们其实对，因为 通常我们还是问说，哎，房间的坪数是不是都一样的？嗯，他说对啊，坪数都一样。然后比如说因为它是弧形的，对，房间如果它用几何分割之后呢，它房间的总坪数是一样的，但是格局不同。哎，格局不同，它就是事实上你从平面图上看，你就知道它是这个最小的房间。
对，
好，他客人第一天就这样，然后后来我说，哎，怎么这样？然后我就帮他换了房间，跟我换了，因为我的房间也大一些。哎，那反正就一个晚上啊就过了。然后第三天呢，他因为他们都是需求大床房，他刚好拿到三个大床房里面最小的房间。他虽然是面对广场房，他虽然是有景的房间，然后另外一个是没景的房间，但相对来讲比较大。另外一个是另外一间呢是有景的房间，但是它是 corner
哦，
corner 的房间是不是叫景超好？但是它 corner 的格局就是有点奇怪。嗯嗯，所以就是又是你知道墨菲定律又来了，然后所以好又在帮他换了，
每个晚上都很烦心，
又来帮他换了房，就是他也不想要那么烦心，但是就是
正好就碰到这样子，
刚好就是碰到啊，就是麻烦就在这边，那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尽可能帮他换。然后有一天呢，他也是换到好的，就是他是三个大床房都是一样大的，结果他那天回到了，因为他是主办人。这等于说他是十二个人，因为他是主办。然后吃完饭回到房间呢，他说：“哎，赖给我一个短片。”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说：“哎，有一只虫这样子。”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过去，我说：“怎么了吗？”他说：“哎呦，有一只虫啊，打死的时候有很臭，这样子就有点臭虫的味道。”然后后来我就下去，然后跟柜台反映，他说：“哦，对，因为可能是 housekeeping， 就是窗户开了之后，然后他偷跑进来，但是我们没有检查到，然后他就躲在里面。那事实上，我看那个短片，好像觉得他很大一只。后来他就跟他们 say sorry 嘛，然后说啊，是不是可以送水果啊？因为通常饭店就会送水果，
对啊，
或者送
巧克力啊、
送酒啊、巧克力啊等等的。他说不用了啦，那么晚了。我想说哦，他们也不以为意，就想要说就是已经把它解决掉了，
没想到
结果过了半个小时又赖过来，
更多吗？
又三只，我想说都已经四只了，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马上下去，然后他说 OK， 我马上帮你换一个新的房间，他帮他升等到 suite 的房型
OK，
那就好。然后我说好，那你的卡先给我们先去 suite 房间 看看有没有那些臭虫的。好，我们就去看，我就这样翻翻翻翻翻，就是好，就确实没有看到。然后我就去了他们房间，帮他们带过去。然后我确实还有看到虫在，就是那个
窗外吗？
不是，在厕所的里面有看到。
原本的，
然后大概就是跟小拇指头一样大这样子。对，那但是他们说，就是只要抓了它，把它弄死的话，它就很臭这样。后来就好帮他们把就搬到了 suite 之后呢。那隔天他就没有说什么，但是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说他昨天晚上要睡觉之前呢，他说又打死了很多只苍蝇。那我想说苍蝇怎么可能，我不是已经去检查过了吗？那他确实是有秀了，确实是有秀了那个照片给我看，说你看又有苍蝇啊什么。他说这个可能饭店管理上真的是有问题或什么。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尽可能帮他做反应这样子。但有时候就觉得啊，你最不想要出事的人，因为他们毕竟是主揪人嘛，然后一定会有压力啊等等的。你最不想要出事的人，但是总是会，他们就是会有问题。那真的，
这是墨菲定律，
只能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跟就是尽可能 say sorry 这样子。对，
这个真的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对，这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就是
我们只能尽量做。
进房间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有几天来有点疲于奔命这样子。
真的，
对，
到饭店比在外面还要忙。
对，到饭店又是另外一种马，
另外一个战役战场的开始，
对，另外一种战场的开始。这个就是这一次行程，其实行程都走得很顺，也没有什么状态，只有过边关的时候有时候比较久。
OK，
那没办法啊，因为就是边关一人一本啊，我就十几个人就是二十分钟啦。对，就看到可能就是要时间比较久一点。
哦，这六个国家都要，
我们都是过陆路边关，都是过陆路边关，所以都还会。延宕一段时间检查
行李吗？
不会，他可能检查车底啊或什么，然后检那个过资料啊等等的这样，所以他们需要一段时间。
OK，
但是就不会像去中亚那样，就是还要检查行李，还要过 X 光什么，没有，我们就是整车过去。哦，对，那只是他要收护照过去盖啊，或者是入资料这样子而已。对，哦，所以我这次听到的那个就是领队爱说笑，因为我有分享给他那个Omelette 的笑话。
OK，
所以他们隔一天都会讲叽咧叽咧叽咧叽咧 Omelette，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点到 Omelette 吃。然后他说，他一个姐姐跟我说，那我跟你讲一个笑话。他说好，他说 如果我需要那个坐飞机的时候不是都有那个坐窗边吗或者坐走道边吗他说大家不是都喜欢坐走道边我说对啊我说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需求他说对啊但是他就有学到说下次他就说他要哎呦喂他就会给他走道边
哎呦喂对不对
哎呦喂
哎呦喂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
很好记
很好记我说人家叫 IOC 啦然后他说没关系你就说哎呦喂哎呦喂他就知道了
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是另外一个领队爱说笑、
欸、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吧可以说哈、嗯、这有时候就是还是我们经过了四季的训练啊然后就是其实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对
还有笑话、嗯、其实都是可以在就是
顺手可以拿出来
顺手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蛮有趣的
真的真的
对呀、啊、
每天当一个热身笑话还不错
热身笑话没错所以这次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巴尔干国家我可以认为就是其实春秋去很棒嗯啊夏季去可能就会有点热、
哦、
但是其实克罗埃西亚斯洛文尼亚就是它夏季还是有得去去就是热但是是舒服的南欧的天气啦、嗯、因为毕竟它就在地中海爱琴海旁边嘛、
啊、
你说热
是
真的很热
不
是台湾的湿热啦、嗯、对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但是如果想要去保加利亚的话我建议就玫瑰节去那如果你只是纯粹说、哦、我想要找一个比较凉爽时节去那就是秋天九月底十月很棒十月底
人还不会
更棒对、嗯、没错是的
好主意哦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特别神秘的国家
真的
真的呢
平常你也不会特别去这些国家
对基本上就是你已经玩了其他国家你可能已经去过德国英国法国、嗯、西班牙了你才会开始选择一些特色的国家去
对
但这边的话相对来讲物价是比较低的、uh-huh、所以你在这边如果我认为自助旅行应该也是可以的
应该蛮 OK 的
所以那些背包客们也可以试着去而且因为现在的话只有塞尔维亚是需要签证的
哦、oh,
，Yes， 其他国家都是有我们的免签，
那何不就是一次把它玩完？
对啊，
从伊斯坦堡进去，直接把它玩绕一圈出来。
对对对，从伊斯坦堡可以刚好绕一圈。
嗯
，That's right，
呀、yeah, ，好，
建议大家，
对，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在度假，已经进入年底了。
对啊，
除了我们的分享之外，我们就是各个。已经录过的集数我们也赶快努力的上架中
对对对宝宝宝宝应该是到今年的话就是到这团最后了
对目前是最后了
嗯，我还有一团埃及、嗯、
Yes
一会应该就没事啦
好棒哦可以经过古文明的巡礼呀、
啊、是
就是要尼罗河的滋润
去了解一下对对我要去
真正古文明的地方
对啊以前看那么多电影
对啊、
嗯、神鬼传奇啊
神鬼传奇
各种都跟埃及有关的
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大喊阿拉苏拉姆
银河殿
银河殿
好了很期待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们先这样了
哦拜
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某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